很多年前我就听到有这个资深的传道人说，做一个牧师要一手拿着圣经，另外一只手呢拿着什么？拿着报纸。换一句话，我们传道的时候不单只要传递上帝的真理，而且要了解我们这个的时代到底什么事情发生，不然的话呢，我们传道的时候就悬在空中，好像还是讲2000年前、3000年前之前的事情，没法子跟现代的生活连在一起。现在不晓得还有多少人会买报纸，所以也许那句话应该修改，一只手拿圣经，一只手要拿手机。我现在的新闻哈都是从我的手机里面看的，甚至于有一些人也知道我现在去看病什么啊，右手圣经也不带，也就是带手机，因为圣经也带手机里面。大家了解背后的意思。我就发觉一只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其实还不够。我就发现了，讲到要讲得好啊，我还在学习当中，还一定要了解弟兄姐妹。换句话，一定要跟人有交往。如果没有交往的话，你讲的还是好像一般性的，跟你的对象、跟你的听众扯不上关系。而且这个接触不单只是教会里面的人，甚至于教会外面的人，因为这些人有时候不是报纸可以告诉你的。所以我就那句话我就多加了第三点，除了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还需要多花时间跟人接触。最近读到一个讲到宣教士要注意的，其中做一个宣教士，他们提到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一般人都不会提，那一点就是有幽默感。因为在宣教的地方有时候很枯燥，那个工厂，而且有常常会碰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够以幽默来过日子，或者说碰到一些跟我们过不去的人用幽默来轻轻带过的话，那其实这个做一个宣教是很难有结果。那所以我就多加了第四项，做一个传道人还需要多看笑话。刚刚过去一个礼拜，我就看了我们，特别是我们这个宗派里面的刊物，它最后一页都有很多的漫画。今天我就用几个笑话来开始。这个图画呢，就讲到一个爸爸带着一个他的女儿教他祷告，特别教小孩祷告，他就从这个主导文开始，爸爸就一直跟这个小女孩一起的祷告。到了一天，爸爸觉得哎，这个小女孩应该可以自己来这个念主导文，所以爸爸就说啊，你念这个主导文啊，爸爸就不念了。当然他们是讲的是英语啊，我会讲一点点中文。这个笑话呢，要稍微懂一点英语比较容易了解，而且呢要了解小孩子的世界跟大人的常常不一样。小孩子背一些东西，其实有些时候都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啊，只是按他的理解来背。所以呢，那个小孩就背到，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我们都知道英文就是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s,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这个小女孩祷告到这里的时候，她就说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s, but deliver us some email。 现代人的环境我们经常接触的就是 email 啊。那这个呢，这个笑话呢也是关键一个字，就是英文这个字 deliver 有两个不同的意思啊。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 deliver 就是拯救的意思，释放的意思。但是 deliver 同时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传递或者说送过来啊。所以 deliver us some email 就是送给我们多一些的电子邮件。既然提到这里，我也提到一个在华人教会常常啊会这样的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为牧师为讲道的人祷告啊，求主让他可以释放上帝的信息。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祷告？有听过哈。老一辈的传道人有一次他就教导我们说这样的祷告不对，因为这个祷告呢往往是从英文翻译过来，因为那个牧师是 deliver the message， 那个 deliver 应该的意思是传递，但是英文的 deliver 特别是用 deliverance 就有这个拯救或者说呢释放的意思。所以很多人呢为牧师祷告就说求主给他释放上帝的信息，其实应该是传递上帝的信息。那讲释放又有什么不对呢？那个传道人就说，因为上帝的话从来没有被捆绑。大家懂这个意思？如果上帝的话从来没有被捆绑，就不需要释放啊。所以我们应该祷告的时候呢说求神给他传递上面的话。我发觉讲了，但是还是我们习惯也会这样出来。所以如果你祷告为传道人祷告释放上帝的信息，心里面不要过不去，但是了解我们以后可以祷告的更好。第二个也是小孩子的世界跟大人的世界有时候不一样，或者说讲话的人问问题的人，他们心目中他的 context， 他的周围跟听的人可能会不一样。这个小女孩她生病，妈妈就带她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医生也就问她，不单只听，医生就问她说， So what would you say is bothering you the most？ 最搅扰你的是什么呢？大家都听过医生这样问，也知道医生的意思，可能胸口不舒服啊，可能怎么样。但是这个女孩听到医生这样一问， So what would you say is bothering you the most？ 她就说 Billy, he always breaks my toys。 她说是比利，因为他常弄坏我的玩具，因为他觉得这个 Billy 非常的讨厌。医生问的是到底他身体什么问题，他想到的是某某人。第三个啊，这个是跟做牧师有关的。那我常常说啊，我做牧师的可以讲关于牧师的笑话，你们听就好了，千万不要传啊。他们在一个公众场合里面，两个人就陌生的，他们就有一些对话，彼此的介绍。在左边的那位就说，哦，我是牧师。在右边的就说，哦，我是一个麻醉师啊。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些做麻醉师的啊 UCSF 团契的人来到我们当中，然后第二个人就多加一句话，我们是同行，都叫人睡觉。希望今天我不做麻醉师。讲了牧师之后，我想讲一下会众，这样比较公平。有两个人去在礼拜天的时候不去教会，就跑去钓鱼。其实有可能他们在教会也是钓鱼。他们就跑去钓鱼，结果呢没钓到什么。左手边的一个就说， I suppose we should have stayed home and gone to church。 我想我们应该是留在家里面和家人一起去教会。右边的人就回答说， I couldn't have gone to church anyway, my wife is sick in bed。 我大概也去不了教会，因为太太在家里面生病啊。大家知道这个笑话，就是家太太生病，她就不应该出来钓鱼 啊，我希望大家都会注意到这一些，特别家人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些都是一些幽默，也是讲到这个人际关系一些生活的点滴。提到教会，也提到今天的题目是讲到肢体的生活。最近也是看我们宗派里面一篇的文章，这篇文章他就说 Is church membership outdated? 那我就看完那篇文章，我就发觉呢，这个标题不容易翻译。如果按着字面的翻译呢，应该是这样的翻，教会会员的体制是不是已经过时了？Is church membership outdated? 那如果是这样中文的理解的话呢，教会的同工应该好好做检讨，到底我们这个教会的会员的体制需要做什么的调整。但是呢，他那篇文章的内容不是这样，更好的翻译是教会会员意义何在？ Is church membership outdated? 换句话说，不是给带领教会的人考虑这个问题，当然他们也需要考虑。我在想这个问题呢，是会众我们一起都需要考虑的。教会，我们成为教会的会员，意义何在？它里面就提到几点，我就作为一个开场白带进去我们《使徒行传》第二章。他就发现，以前30年前有可能52个礼拜，大概参加教会的一些比较虔诚的人，或者说教会的会员，大概有50个礼拜都会来参加教会。现在已经很少人是50个礼拜，一年50个礼拜来教会。第一个原因，他说 increasing affluence， 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富有带来的就是我们多一些的零用钱。以前我们都省下来都没有什么多少零用钱，现在零用钱多了，那零用钱多了，那我们就可以考虑去旅游，做别的事情。所以他就说呢，其中的原因，因为我们越来越富有，所以我们多一些选择，多一些别的，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时间，到教会其实就比较减少。第二，他说 kids activities， 小孩的活动。我们是做父母的，我们有这个小孩还是学龄当中，我们都知道真的要小孩子要能够进好的大学等等等等，一定要从小培养他们学小提琴学钢琴。有人就说要小提琴钢琴弹得好到一个某一个水平的话，要经过10000个小时的练习，那就很多的时间放在里面。不然的话，给他们去打球、学中文、学画画，各式各样。我可能也在这边提过，我来金门教会之前有3年是做儿童事工。有一次，我跟着太太就带着3个小女孩去吃冰淇淋，一个是三年级的一个小女孩，有一天忽然之间她就想起来，她说：“哦，我好忙啊，因为呢，户外活动，我有10项。”在她旁边另外一个3年级的女孩，她就马上算一下，她说：“我有11项，都忙得不得了。”都要接送变成是一个 part time 部分时间的工作。第三，现在常常有些时候周末要加班，当然礼拜天就来不了教会，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第四个，他就提到说现在越来越多 blended and single parent families， 混合或者说单亲的家庭，一个妈妈或者一个爸爸带着小孩，或者说呢是这个跟前夫前妻 分手之后就再结婚，那个家庭就比较复杂一点。所以特别是离婚要考虑到小孩子的这个权来带着他们，有些时候是周末，这个周末我带，一个周末别人带，所以这些小孩子能够一半的时间来参加教会。第五点，他提到说是一个 virtual church， 一个虚拟的教堂。换句话，越来越多教会我们都有网站，上网我们可以听到。那慢慢有一些人就觉得，那我何必去教会，我就可以在家里面点点点点，我就可以同样的听到。这些都是带来教会现在参与的人一般来说是在减少。感谢主，我们华语堂的崇拜过去这两年有差不多一年4%左右的成长，我们希望我们会继续的下去。最后这篇文章就说 defense or offense， 我们既然提到这些之后，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我就不讲这一方面了。如果 有人对教会的成长会员的意义有兴趣的话呢，我很愿意把这篇文章forward 给你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这一段的经文，肢体生活。使徒行传第2:42-47，我就简单的把它分开三段。一段是讲到我们要心存对上帝的敬畏。第二段呢讲到凡物共用，最后讲到敬拜赞美。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我们一起来读42-43，准备来。他们都专注于使徒的教导和彼此的团契、拨饼和祈祷，众人都心存敬畏，使徒们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这段里面就讲到他们生活基督徒，我们前一个礼拜就提到说，彼得讲道之后就有3000人信主，耶路撒冷的教会或者说教会就在那个时候开始。这一段就把教会开始就做一个总结，他们在这个教会的聚会的时候做什么事情。这里就说他们都专注，很专心的在学习聆听使徒的教导。不单只是聆听教导，而且他们彼此之间有团契生活，一起的拨饼这个拨饼有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理解，有一些理解就比较像今天我们有的圣餐，但是更多人接受的是一个爱宴信主的人都在一处一起吃饭，但是他们吃饭的时候呢，同时候是在纪念主耶稣基督，然后呢都有一起的祈祷。而且当时候初期教会他们是每一天他们都聚会。那现在过了2000年，时代都在变，真理没有变，但是对于真理的应用我们也需要按照时代来调整。那个时候他们都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他们需要做的事情不多，就是100年前200年前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些城镇其实活动也不多，大家就聚在一个教会里面。今天要每一天在教会聚会，我在想不实际，而且可能也不是最好用我们的时间。但是里面的精神我们却要学习，继续的专注在使徒或者说教会里面的教导，然后团契生活、拨饼、祈祷等等。他们心存敬畏，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的心抱什么的态度？是好像又去一个地方，或者说又去一个什么的聚会， 还是我们真的带着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来到敬拜上帝。这位叫做 Albert Schweitzer 史怀哲，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人，这个人非常杰出，又是医生，又是神学家，又是在政治里面有很多的参与。他在1952年就拿到诺贝尔的和平奖的一个人。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还没有听过这个人的之前，有一个同学就跟我说，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他说他最佩服的就是这一位 Albert Schweitzer 史怀哲。史怀哲最有名的是讲过一段话，叫做 Reference for Life， 对生命或者在生命里面的敬畏。他就说 Until he extends his circle of compassion to include all living beings, man will not himself find peace。 当然英文他这个 he 就是讲到上帝，所以我中文的翻译就说，除非上帝赐怜悯给万物，人没法子找到平安或者说和平。我们对上帝一定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对上帝也需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我希望大家，我刚才给这个笑话，希望你们都为牧师祷告。牧师不是使徒，使徒从上帝那里有特别的启示，也有特别的权柄。牧师、长老、执事其实跟大家一样，我们都一起过肢体的生活。牧师的责任包括在讲台里面给弟兄姐妹一些的牧养、喂养。我希望你们多为在这里站讲台的祷告，希望他们从上帝那里领受话语，而且提到前面提到这几方面，多了解我们的世代，多了解人，也都能够更多的幽默，让我们 不会在崇拜的时候睡着。但是作为会众，我们在接受教导的时候，我们抱什么的态度？这个卡片就说 Do you want to pass tests or solve problems? 到底我们上课要通过考试，还是学会解决问题？如果我们纯粹是要通过考试的话，我们听的时候就纯粹是从一些的资讯的角度听了，如果要考试就把它背下来，希望考过。但是如果我们希望解决问题，甚至是解决生活上面的问题的话，我们就需要去更多的理解。理解的下一步就是另外一个人讲的话。Knowing is not enough, we must apply. Willing is not enough, we must do. 知道不够的，我们必须运行。意愿不够的，我们必须实行。这句话是在三藩市长大的一个华人讲的。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人是谁？大声一点。Francis Chan, OK, 很好的 guess, 啊，不是他。这个人啊 ，Francis Chan 大家都有人都知道，在这个 ABC 在三藩市长大，上帝很用他，现在才50岁左右，但是他讲道非常有影响力，有一个很大的教会，最后他把他自己的教会牧会把他放下来，进到这个最穷最需要的人当中，再开始一个小小的教会。Francis Chan 我很非常佩服他，但是这句话不是他讲的，这个人。如果我们当中有在三藩市长大的，如果你差不多是75岁， 有可能你跟他是同学。这个人是谁？这个人非常有名，不单只华人认识他，美国人、西方人都认识他，他比 Francis Chan 有名十倍、一百倍。那个是谁？大声一点，市长啊，不是市长，市长跟他差太远了。那你，我没有想到这个人会讲这样的一句话。我想到那个人是想到另外一面，这个人是李小龙讲的。李小龙如果他今天还活的话，应该是75岁。他是在三藩市 Chinatown 长大的，后来当然他去了香港在读书，又回来等等等等。他讲了一句话：知道不够的，我们需要运用；意愿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实行。我在想，我们学习是这样，功夫也都是这样。我们不能够只是去听一下、看一下别人功夫的老师怎么样做，我们一定要练习。所以我们听到使徒，听到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学会运用，学会实行。团契生活、擘饼、祈祷就是实行的一个方式。最后这本书叫做 Disciple， 是一个人叫做 Juan Carlos Ortiz 他所写的，这个是在南美洲的一个传道人。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1975年，我那个时候刚信主不久，就看了这本书，对我非常有很大的震撼。20年之后，1995年，那个时候他在南加州的 Crystal Cathedral 那边当牧师，就把这本书呢重新再写出来，再 update revise。然后呢，也是请了这个 Robert Schuller， 就是当时候这个水晶宫殿啊，这个 Crystal Cathedral 那个主任牧师，替他写了一个序言。他那本书里面提到一个观念，我到现在还没法子忘记。他就讲到他在南美洲的地方，好像是阿根廷还是哪里，就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就出来当牧师。就发觉呢，那个地方教会与教会之间没有什么的联系，那他就觉得这个不像上帝的教会啊。我们教会传道人之间，我们不是个竞争，我们乃是都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结果呢，他就在周间的时间就敲门别的教会，然后那个教会的牧师一开门，他就自我介绍啊，我是 Juan Carlos Ortiz， 我是刚刚搬到这里来，我现在在某某教会当牧师。他就说，第一次去看这个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的时候，那个牧师一听到他是谁，脸就板起来，觉得好像是敌人。然后呢，就问你过来干嘛？你要看我们的秘密吗？总而言之，不太友善。但是呢，他如是者，过了几个礼拜又去找这个牧师，过了几个礼拜又去找这个牧师，结果另外一个牧师的脸慢慢就变，而且他自己开放自己，过了几个月就成为另外一个牧师的朋友。他就是这样把整个区里面的教会都联系起来。他用一个图画，他叫这个彼此之间的爱，他叫做 mashed potato love， 啊 ，mashed potato love， 好像这个土豆和泥的这样的一个图画，我好像有一个照片，我可能没有打进去。他就说，我们彼此相爱，不要像一个土豆跟一个另外一个土豆，在一袋的土豆里面一样，我们还是在一起， 但是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土豆变成是一个 mashed potato， 好像是一个土豆泥，我们都融化在一个地方，我就觉得他讲的那个境界非常的高，这个是团契的生活，这个也确实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特别这一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的模式。所以第一段我们要学的就是心存敬畏，然后实行，包括几方面：教导、学习、团契生活、擘饼、祷告。我们进到第二段，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信的人都聚在一处，凡物公用，又卖了田产和家业，照每一个人所需的分给他们。这个就是 mashed potato love 啊，这个土豆泥的一个表现，凡物公用。我的东西不是我的，整个的观念就是我的东西是上帝交给我让我托管的，我们都是管家。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呢，那些东西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我要做一个好的管家应该怎么样的来用。他们就卖了田产和家业，然后照着每一个人的需要分给他们。当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一个非常贫穷的教会，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城市。我们以后读到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我们就更清楚，哥林多是一个商业的城市，很多做生意的人很有钱，所以保罗呢就在哥林多教会拿了这些奉献，就带回到耶路撒冷的教会，耶路撒冷的地方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们就看到那些没有的，就卖了田产之后就分给他们。这个凡物公用在初期教会也给这个整个耶路撒冷带来一个很大的震撼。有人说共产主义也就是学这个初期教会这个凡物公用，但是共产主义行不通，因为人心的问题，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多谈。但是是不是我们都要把我们的田产家业都卖了才是一个成功的或者说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团契生活？我们就要看一下这里说又卖了田产和家业。希腊文那个字的时态很特别，不容易翻译出来， NIV 就把它翻译成为 past tense 或者说 simple past tense 过去式。 They sold a property and possessions to give to anyone who had need。 这个翻译跟中文圣经的翻译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中文圣经的翻译说又卖了田产和家业。看中文这个字，他们有没有卖掉他们的田产？有没有？应该有了，他卖了吗？卖了他们的田产和家业。那如果是英文要翻译这一种的时态，应该说 They had sold， 大家懂我的意思，他们已经卖掉他们的产业。 They had sold property and possessions， 但是英文的圣经 NIV 不是这样翻译， They sold， 因为他要描写当时候的，所以一定要用过去式，但是他不是用 past perfect， 他是用 past tense。 那如果我们从英文这个翻译的话呢，我们理解是可能有一些人还没有把他们的产业家业、田产家业卖掉，不是说他们都卖掉了。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翻译，这个是 ESV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就说 And they were selling their possessions and belongings. They were selling 就是一个继续的一个时态。换句话呢，这个是他们不断的在做，所以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卖了他们的田产家业，而是看到他们不断的有人在把他们的田产家业都卖掉。再看一个 NASB 它的翻译， And they began selling their property and possessions。 有圣经的学者就觉得 NASB 这个翻译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翻译。他们因为看到有人的需要，然后就开始把他们有的变卖，帮助别人的需要。如果他们做了这个之后，发现又有别的人有更多的需要，可能有另外的人就又开始把他们的田产家业也变卖。换句话，初期教会没有一个规定，我们必须卖掉我们的田产家业。共产主义的问题就在那个地方，每一个人都需要卖掉，或者说交出来。但是我们看到的这里的教训乃是，看到有人有需要，就愿意把上帝托给我的卖掉，因为这些东西不是我的，是上帝的，是上帝教会的。所以不要把这段经文啊断章取义，以为基督徒都需要变卖田产家业，没有这一回事。但是我们却要想到有需要的人，又要把这些东西看的是身外物。变卖产业从某个角度还比较容易。前几天我常说我很喜欢看《灵命日粮》（Daily Bread）， 这个是4月15号，就是前两天读到的。这里讲到的是伟大的牺牲，讲到一个人叫做 W.T. Stead。这个人大概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我看这个之前我也没有听过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在 这个 Titanic 铁达尼号这个游船上面。他是一个著名的英国的记者，而且常常会报道在社会里面有争议性的题目。当时开始有一些有钱的人就多一些我们叫做 disposable income， 多一些钱就可以用的，就开始呢这个去世界各地游览等等。那当然呢最大的一个船就是铁达尼号。他做新闻记者就发现这些游轮常常的安全这一方面做得不够，他就发表了两篇的报道，特别强调邮轮的救生艇不足，严重的威胁乘客的安全。可是他是这样报道，也许他有也需要度假休闲，也许他希望实地的视察，在这个铁达尼号这个处旅程的时候，他就在这个船的上面。讽刺的是，铁达尼号在1912年4月15号就撞上冰山的那一天，他也刚好在船上。那个时候，史泰德帮助妇女和儿童搭上救生艇，因为那些都需要帮助，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知道怎么样用这些东西。然后他还将自己的救生衣让给别人，也让出自己在救生艇的位置。听说他就是这个船最有名的一个人，他牺牲自己的生命让他人可以活救。我读到这篇文章之后，我就特别去 Wikipedia 再查一查这个人，也是有类似的报道，而且说他最后把这些救生衣救生艇都给了别人，他自己进到水里面就拿着一块木板一直拿着一直拿着，最后水太冷，他体力也不够，一放手他就是这样离开这个世界，把自己有的给其他有需要的人，这个是肢体生活的精神。有人有另外一句话， A person has two hands, one for helping himself, the other for helping others. 一个人有两只手，一只是用来帮助自己，另外一只是用来帮助别人的。我们两只手，我们怎么样用？所以肢体生活第二个课题，在这里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凡物共用，变卖了田产和家业，照每一个人的需要分给他们。最后的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圣殿里敬拜，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坦诚的心用饭，赞美神，得全体百姓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最后一段就讲到他们同心合意，而且是天天的。前面已经讲到那个是耶路撒冷初期教会的生活的形态，我们不一定要同样的，但是同心合意却是我们需要做的。恒切的在圣殿里面敬拜，而且在家里面擘饼，所以也就是从这里我们看到可能是在家里面也是吃饭，但是他们吃饭跟纪念主也是连在一起，欢欢喜喜用坦诚的心用饭，而且他们赞美神，得到全体百姓的喜爱。在那个地方路加在这一段就讲了最后一个 conclusion， 最后一个结论，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前面是讲到彼得传道的时候，讲到的时候那些人心里面都觉得扎心，3000人信主，但是人信主不是在乎传道人的传道，或者说不只是在乎传道人的传道，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弟兄姐妹的见证，更多的人进到教会里面，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会说在现在这个时代，弟兄姐妹的见证比牧师的讲道更重要多了。我们前面也提到这个笑话，我想我应该留在家里面去教会，而不是钓鱼等等。这里就提醒我们，恒切的在圣殿里面我们敬拜，大概有些时候有别的东西更吸引我们去做的，但是呢我们把上帝敬拜上帝的地位放在哪里。我在准备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教会，他们这个大的标题讲到他们的教会， Our service incorporates a time of heartfelt reverent worship and joyous praise songs. 我把它翻译是，我们的崇拜聚会结合了发自内心的敬拜和赞美的诗歌。我在想我们金门教会可不可以把这一句话放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到底如果我们把它放进去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描写我们教会的情况，发自内心的敬拜。而且他这里说 reference， 一个 一个尊崇，带着敬畏的敬拜 ，and joyous praise song， 不单只是赞美诗歌，而且唱的时候是大大高高兴兴。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把这一句话放在我们的网页。我也鼓励大家，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敬拜赞美主，我们也把我们生活上面一些重担来到教会敬拜崇拜的时候把他们都放下来，会唱不会唱我们都开口唱，唱得不好没关系的，都开口来赞美我们的主。第四十七节讲到他们赞美神得全体百姓的喜爱，前面就说他们在家里面拨饼存着欢喜坦诚的心用饭，吃饭需要坦诚的心吗？欢欢喜喜在那里吃得高兴应该就可以了，为什么说是用坦诚的心用饭？其实呢，和合本我们这个我打出来的都是和合本修订版，和合本呢就用诚实的心用饭。我不晓得怎么叫做诚实的心用饭，或者说煮菜的人都是真材实料，或者说我们这样说，他们吃饭的时候都是大家一起吃饭，所以每一个人都带一些菜过来，好像我们今天的 potluck。 如果我们都是看自己，看一下教会一定要平等公平的话，我们就会想今天我带的还蛮多的，他这一家带的那么少，而且他煮的又不好吃，我们有些时候都很多话不一定讲出来，可能在里面。但是如果我们在用饭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欢欢喜喜坦诚的心啊，这个我觉得坦诚比诚实要翻译的更好一点，用坦诚的心欢喜啊，开怀一点。我也是看英文圣经的翻译 With gladness and sincerity of heart， 我们的心是很真诚的，大家一起吃饭，换句话我多煮一点，我就是让大家吃得高高兴兴，不在乎我多付还是别人多付。 NIV 基本上是类似的翻译 With glad and sincere hearts。 我最喜哎，这里应该还有一个哦，没有了 OK， 我以为还我有一段 OK， 这个是讲到什么叫做 sincerity， 坦诚。Sincerity is not to say everything you think. 坦诚不是心里面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有人以为这个是坦白坦诚，其实这样很容易伤害别人。Sincerity is to mean everything you say. 而是每一句话说出来的都是出于真心。这个真心就包括对对方是有造就才说出来，这个才叫做坦诚的心。我们在教会里面肢体的生活，我们是都坦诚的还是会有戒心啊？那我就想到我这一段写在这个地方。第三个 ESV 把它翻译是 with glad and generous heart，慷慨的心，这个希腊文这个字是有慷慨的意思在里面。好像我们开始的时候讲到这笑话，这个小女孩因为玩具被 Billy 弄坏了，她是耿耿于怀，甚至于生病的时候还是想到这一方面。我们如果别人弄坏我们的东西或者说伤害我们，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是这个怀在心里面？ What is bothering you the most? 搅扰你的最是什么呢？ 还是我们可以用一个坦诚的心，一个 generous heart 饶恕别人。第三个大点，敬拜赞美，就是同心合意，欢喜坦诚的心，最后是得着全体百姓的喜爱。这个全体百姓就是讲到耶路撒冷整个城里面的人，换句话，教会外面的人被他们吸引。我们金门教会可不可以同样的吸引在 Richmond 区的特别华人居民，然后以及别的。所以我们讲到教会孕育期，今天是第五讲，也是最后的一讲，肢体生活。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记得短短的这六节给我们关于教会生活应该怎么样的来过。下个礼拜下一次就开始进到第二段，第二段就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在最后我就用一个今天读到的灵命日程跟大家分享。我也鼓励大家多读圣经，也多看这些灵命日粮，对我们有帮助的。今天的题目叫做犹疑的变色龙。有多少人今天有机会看的？还没有啊。作者就说，当我们想到变色龙的时候，自然会联想到他们会随着环境而改变颜色。但是这种的蜥蜴有另外一种有趣的特性，从来不知道，今天才读到。他在草坪里面看到有变色龙，有好几回我看着变色龙在地上爬行，心想他们什么时候才会到达目的地，因为他们走得很慢，而且呢只看到变色龙勉强的慢慢的伸出一只脚，然后又好像改变心意的缩了回去。我在想这种的观察呢，是当变色龙没看到这个有人在观察它他知道有人的话他马上就跑得很快但是他如果他在自己在跑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他真的很慢他一步好像要改变心意又输了回去。接着他们又再试一次，小心翼翼地踏出那踌躇不前的一步，仿佛只要一踩下去就会天崩地裂我觉得中文这一段翻译得很好，很传神。于是有人就打趣地说，千万不要成为教会的变色龙。常说今天我要去教会吧，把一只脚踏前一步，哦不，下星期再去好了，又把这个腿收回来，算了，还是改天再去吧。这样的形容总是让我不禁会心微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没有犹疑的变色龙在我们当中。鼓励大家，我们恒心的到上帝的殿一起的敬拜，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开始，从主耶稣吩咐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等圣灵的降临，到他们在这个upper room， 在这个楼房的时候一起祷告，也选了一位代替犹大做使徒的，做了准备，以后被主差遣，然后圣灵就降临，彼得讲道，3000人信主，带来的是我们今天所看到初期教会的生活。多少人羡慕那个时候的生活，也在问我们今天是不是同样的可以这样的生活。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环境虽然不一样，但是《使徒行传》第二章42到47节那种教会团契生活的精神，应该今天还在我们当中。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